这条线缠住了，是不是？然后如果是这样，那师父就知道说这个弟子哈，因为他那个长河都是平常说话生活是没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他通常都是在开示完了以后，或者在某一个特殊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师父抓住这个机会要启发这个弟子，或者要考考这个弟子，他才会有这个公案出来。你看他问的说，你替我圆圆梦，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你知道仰山怎么替他圆梦呢？仰山不是问说，那老师你告诉我你那个梦是什么，他没有。仰山跑去，他说他马上给他行了一个礼，然后走出去了。走出去干什么？他端了一盆脸盆哈，里面放了一个毛巾哈，就端进来了。意思是说，他圆梦的方法是睡醒了总是要洗洗脸，但是他没有被这条线拖下去，你懂吗？他知道，你知道我们一个人的烦恼就是被一直被一条线拖下去。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他批评了我，他轻视了我，他挖苦了我。我回来以后，我会觉得愈想愈不甘愿，然后我就想着，我明天碰到他的时候，我应该讲什么？那我如果讲什么，他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那你就会变成自己就在编那个电视剧了，所以你会坐在那个地方变成白日梦哈，就是从那里来。我们有时候对一些事情会觉得很消极哈，很忧愁。所以我碰到了一件忧愁或失败的事情，我不断的想下去，那个东西叫做垂直思考法，一直被一个负面的想法一直牵进去，这个东西就一直一环被一环一直扣着。可是不会被一环一环扣住的人，他会在那个地方打断。他知道，他只要稍微想了下去以后，他就知道告诉自己不行，我不能这样一直缠下去。他会跳出来干什么？我说我今天还是不太舒服啊，那我跑去运动运动好了，我去散散步。他出去外头去散步，散个半个小时以后回来了。他散步这件事情，不再想这件事情，就从一个点平行移到另外一个点上面来。这样的人，我们称为叫做水平思考。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了。当弟子问赵州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的时候，赵州跟他讲说什么？说我啊，这个昨天呢，这个。定做了一件青布衫，虽然很不得体，但是他的意思是他移开来了，他不在那个地方来了。为什么？意思是说，如果我被你缠到那个祖师西来意缠叫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去跟你解释的时候，你马上就执着在这个意思上面，那你可能会讲给人家听，你的生活一点都没有改善，他移开来了。所以禅的修定的功夫，就是这个念头一来的时候，它自然出现，但是它不会让它一直禅下去。所以定功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定跟慧能等持的原因是，你要训练成有这样子的能耐。今天有点不如意的事情，你会移开来，回家以后会移到你的小孩子身上，跟小孩子有说有笑。这个人是懂得定功的。我今天碰到了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啊，心情很不怎么样，可是我回来以后，我会找一本经来读一读，找一本励志的书看一看，让我心胸觉得好点。你移开了，心就不会，心情就不会那么坏。这是一个最粗浅的定的功夫，从这里来。可是人的可以修到说这个东西来，我可以移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智慧就更大。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智慧就更大，领悟的这种广度就越多。所以我们的创意也从那个地方来，所以定跟慧是分不开的，也是很明显可以了解的。好了，仰山端了脸盆出来，脸盆出来了，圆这个梦。那现在他又一会儿又来一个了，那是香岩。你知道香岩就是也是他的高祖。香岩来了，魏山又讲，他说我做了一个梦。 请你帮帮我圆梦好吗？香严呢，站在那里，他想，师父要我给他圆梦，他又给他行个礼，他也跑出去了。你看他跑出去干什么呢？他去端了一杯茶，是师父请奉茶。本来是一直要圆一个世俗的一个方法，是要去圆那个梦的。他现在叫他喝茶，这个梦就打住了。他平行思考到这边来了。他跟他的师兄，也其实他的师兄也是他的老师，是几乎是差不多的。他就端了一杯茶，你知道魏山怎么讲？他说啊，二位神通啊，啊，他说两位神通啊，赛过舅子。那个舅子就是灵鹫山的那个舅，你知道吗？那个舅子哈，就是舍利佛。舍利佛是智慧第一的，他说二位神通啊，赛过舅子啊。那个舅子是灵鹫山那个舅子，舅子呢就是指的是指舍利佛，就是你的神通赛过舍利佛。所以魏山对这两个弟子呢，那是非常啊欣赏的。我在这里再举一段，我多举几段，你一定很容易就，你今天就在这里一定要丰收回家，否则不算是《金刚经》已经讲完。你看啊，石头禅师哈，他有这么一段话，他是叙述性的，他是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啊，名义体一，心佛众生，你的心佛众生还有菩提与烦恼，他说只是名称不同，他的本体是一个啊，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义体一，名是各异的，但是本体是一个。汝等当知啊，自己心明，你们应该知道，汝等当知啊，自己心明，自己的心明啊，要体离断常，要离开那个相啊，要这个在不要在这个断跟常之间啊，这个搅不清楚，体离断常，本体的体，体离断常，你那个体哈、啊、要离开断跟常，性非垢尽，你的本性没有垢尽，垢是污垢的垢，性没有垢也没有清净，沾然圆满啊，那个三点水在一个圣的那个沾然圆满，凡圣其同，凡跟圣那个都一样，凡圣其同，运用啊，这个要运用哦，没有任何的拘泥，运用无方，你要去运用起来，没有任何的拘泥，运用无方，方法的方，运用无方，离心啊，离心意识，你要离开你的心意识，你要离开你的意识，三界六道为自心现，你的三界跟六道众生啊，这个都是从你唯心自现，都是你的心所自己现出来的。你去看看吧，如果有一个泡沫，这么大的一个泡沫，你仔细去看，你可以看到泡沫，你看到周边的景物通通都在泡沫里头，是不是？你现在就在那个泡沫里头，你以为那个泡沫是你，不是形成泡沫的因缘形成这个泡沫而已。可是水有一滴水，那滴水才是，所以潮源一滴水，你要注意，就是指这个就很难用名相再去叙述它的，只要说了就会脱，就我们就越离越远，不是不会说，也不是说不出来，甚至应该说不能说它，因为说了以后它就像是一个大钓饵一样，看起来很好，就吃上了以后就勾住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再下去再讲一个公案。仰山禅师啊，有一天天下雨，他就对第一座，对他的首座就是他的陶鸠啊，啥呀，首座，他说，哎呀，雨啊，好雨啊，雨好美啊，啊，他这个首座哈、啊，就是他的弟子哈、啊， 仰山跟他的弟子两个人在一起，他的弟子就这么说，说啊，雨好美啊，啊吉者离啊，雨好美啊，啊他称他的师父叫吉者离，者离其实就是善知识的意思。那么老师啊就接下去问说好在哪里，仰山就问了，那好在哪里啊，善作无对，第一座呢就不知道怎么回答。结果呢仰山自己又问了，那魔甲能道德，他说你如果问我的话我可以讲得出来，那他就问好在哪里啊，弟子就回过头来问老师，那好在哪里，那看这个仰山用手给他指一指，你用眼睛去看啊，就给他指那个雨啊，啊指一指，不是用叙述的，你用白纸写黑字的东西把它叙述的某些东西叙述得很好，那东西没什么用，必须怎么样睁眼睁的去看，所以阳美哈顺目都是道，原因也在这里，是不是？竖起耳朵听一下令你觉得喜乐，是不是？伸出手握了一个朋友，那都是叫喜乐，你只是跟他讲握手的时候，朋友之间见面握手，见面握手很快乐，你快乐了吗？没有，必须真的你打起心情来跟别人握握手，你才感觉到说这份亲切之感，所以眼睛直接去看的东西，意思就是说你脱离现实的东西其实就离道甚远。有一天药山禅师啊这个他回答弟子啊，弟子怎么问呢，他说你啊，他说怎么样修行啊，如何修行啊，不被禁惑，不被我们所遭遇到的环境啊，我们不会被他啊所迷惑了，不会迷失了。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随他去。过去我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那是啊狼爷禅师对一位女弟子，因为这一位在家的女弟子，这一居士啊夫妇都是他的弟子，可是这个女弟子她还来跟他讲说，我每天都非常烦恼，我烦恼东烦恼西，非常烦恼。他问他师父，你教我怎么样才能够不烦恼呢？你知道有的人好会烦恼，他那个烦恼好像织布一样，一天可以织好几批哦，而且布上面还有很多花纹哦，很会的。那现在问他，他说我很会烦恼，师父请你啊指导我。你说他怎么回答？他说随他去就可以，你只要参三个字，随他去就可以了。随他去原来是从这里来的，参随他去就会，你去试试看，你烦恼来的时候你随他去，你来做，你让那个烦恼随他去，你只要碰到一个烦恼，这个烦恼你想清楚该怎么做，我该这个对还是不对，我应该怎么做，想好了再下来，那个烦恼要随他去就好了。一定要注意，这就是修行上很重要的课题。这个是禅法。那你再看看，有一天药山呢他在那里静坐，有一个弟子呢他就问了，他说呜呜的思量个什么，你在那个地方哈，独自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哈，啊呜呜的在那里想些什么，恒呜呜以穷年，那个呜啊啊啊，你在那边呜呜啊在那里想些什么。那药山呢听他弟子这么问，他就讲思量个不思量的，你注意，他说你在那里想什么，在那里呜呜的啊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一个不想的，就是我思量不思量的。弟子就问了，他说不思量哈、啊、怎么思量，弟子就问了，咬上去了，对不对？不思量怎么思量？哎，这个老师很机警，马上跟他讲非思量。哎，这个回答很机警啊，是不是？所以就是非思量，就这么简单。你看德山生病了，德山生病了，跟洞山一样，他的弟子就问他说，师父你生病了，病得这么痛苦，有没有一个不病的人呢、啊、洞山的弟子问过洞山，是不是？他病得很苦的时候，弟子问洞山说，有没有一个不病的体来看你呢，是不是？他跟他讲说有，是不是？那他是什么样子呢？他怎么来看你呢？他说不是他来看我，是我来看，我看他。那你看他觉得他怎么样呢？他没有生病。这就是洞山跟他弟子的对话。现在呢，这里这一段呢是德山对弟子的对话。他说你有没有个不病的人呢？他说有啊。 那他问他说什么是不病的人，再问他什么是不病的人，你知道德山怎么回答呢？德山是没有回答，然后呢他反而哼啊嗨呀、啊、哼啊嗨呀、啊、嗨个大声子给他的小孩给他的弟子听，意思就是说那个不病的我其实就在哼啊嗨啊里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不跟你讲，他让你很清楚知道。可是在临终的时候，要德山对他的弟子再苦口婆心的再解释一次，他怎么解释？他说追空逐想，你追着空或逐着想，想就是有，是不是？想是想生的想，你追空或逐想啊，你追着空或追着有，追空逐想啊，徒劳心神，你只有让你的心神变得啊非常的烦恼，如此而已，只有徒增劳神的事情而已啊。大梦觉醒，万事成非。大梦一觉醒的时候，世间的事情就反而看起来啊，就是成非，它并不是真理，人世间的这些东西反而不是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本体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举这么多公案，就是要让你去见识到这些问题的一个它的一个。所以本体见指的是指什么？潮山本集初见洞山的时候，这是潮洞中的开山祖师爷，那洞山才是真正的老师。那为什么要叫他潮洞呢？因为潮山本集他的弟子，因为有一个潮字，潮字呢是潮汐，为了会那个潮汐，所以才把它变成叫做啊潮，把它放在前面叫潮洞中，其实应该是洞潮中才对啦，但是为了会那个潮汐，潮汐是六祖潮汐啊，是禅宗的啊真正的大师啊，第六祖大师，所以要回避他，所以才变成潮洞中。那潮山是他的学生啊。有一天呢，这个洞山潮山来了哈 啊，那么这个潮山来到洞山这里，洞山就问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要收一个学生也是考试的，我是怎么称呼你啊？他跟他讲说，我叫本吉，他的潮山本吉嘛，他的法号就叫本吉。本是本来的本，吉是极面的吉，本吉。洞山就问，就再请向上一说，请你那个本吉再向上再一说。潮山说不好说，意思那个东西是不好说的啊，不是用语言文字能叙述的，所有描摹的东西都掉入现象界里头。他跟他讲不好说，那为什么不好说？本集跟他讲，名相本来就是空寂。说什么？名相本来就是空寂的，有什么好说？他还是没有去讲那个，他只讲最后名相也是空寂的，有什么好说？要注意，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有一个极静的本体世界，那个极静的本体世界应什么缘现什么法，它就像是一个宝珠一样。所以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静光身，照破山河万朵。那个是图灵玉和尚这么讲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啊，我们有时候称他，比喻他说他叫真如，有时候称他叫明珠，有时候我们称他叫什么？你要注意，他就是我们真正的。如果勉强讲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本真，我们真正的自己。有一天啊，那么这个清睿禅师啊，他是潮山的弟子。这潮洞中潮山的弟子清睿就问他说，我孤贫无依啊，请老师啊帮我这个诊济啊，请老师救济我，我啊孤独啊又贫穷，请老师这个诊济我啊，救济我。潮山就讲了，你过来，就跟他讲说你过来一点。那这个清睿呢就往前走一点，走到他的身边来，然后你叫潮山叫他走近一点的时候跟他说什么呢？他跟他说，泉州白家酒已经三盏下肚，你不怎么还说不单纯呢？泉州的白家酒那个时候大概有一个酒的那个 那个这商标哈，是白家造的酒啊，还是他说泉州的白家酒啊，你已经喝了三盏啊，下肚了，你怎么还可以说你不沾唇呢？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就已经是具足，你本来就很丰富，人生所记忆的这些事情，你要以丰富的观点来看待它，因为它并不是永恒的东西，你不必在这个地方拘泥，但反而应该从一种我能够随缘去接纳、随缘去欢喜的心来看自己的人生才对。其实他这个的这个回答就是这个意思的。你已经喝了酒，你怎么说没有喝了酒？意思说你已经有这么好的酒，美酒，人生的美酒，你都喝了，你怎么会说没有呢？意思就是你不能讲自叹你自己是多么的匮乏，多么的无奈，多么的孤独，你不能这么自叹，你其实应该是很丰富的啊。我们知道洞山跟云岩之间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说这个云岩呢、啊、这个人哈、啊、这个有一天呢，云岩来到了这个药山禅师那里啊。云岩跟洞山呢啊，是因为这个云岩启发了洞山，可是云岩的老师呢，他是云岩自己本身，他的老师是怎么启发他的？云岩有一天在挑水肥啊，古代人都挑水肥，师父就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挑水肥啊。这个药山跟他讲说，那个有没有来？你知道这师父就在要他去找到那个有没有来。他说那个怎么会来呢啊，他跟他讲了，他说那个怎么会来呢啊，他说如果来来去去，那到底为了谁呢？一个问说那个有没有来，一个说那个如果来来去去，那到底为了谁？没有想到他的老师就在这个时候却告诉他，他说那到底来来去去，这个老师问的问题就重复的问了他这个问题，说到底那请问那来来去去的那个是谁？这个学生倒也很高明，云莲倒也很高明。这云莲的回答是告诉他说，师父你乱点鸳鸯谱，意思是说你现在把这两个东西搞乱在一起，你乱点鸳鸯谱。然后师父又很警觉的说，这两个人好像在比武一样的。他说好，这个你乱点了鸳鸯谱。师父就讲了说，哦，刚刚我不应该讲这句话，他就讲了，他说啊、哦，我刚刚不应该讲那句话，那现在接下去是说我不应该讲那句话，那弟子云莲怎么回答他呢？他说其实你是可以说的，那说我要说什么？其实你也是可以说的，那应该说什么？云莲自己马上就回答，搭赛啊。所以你绕了一个圈圈哈、啊啊，到最后还是回到什么？既要把你点到本真的部分，又要回到你打赛的地方，这件世间法的事情上面来，就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讲一个地方，我停了停，我没有讲，没有重复这一个华严文义的这段话，因为华严文义呢，跟代宗啊，我到这个李景皇帝哈、啊，到南朝李景皇帝那里去。两个人由后宫华严了以后，他要他作诗，因为华严宗的华严他诗写得非常好，所以他就要他即兴写一首诗。那这首诗呢，他就即兴就讲了，他连在作诗的时候都不忘了要去教诲别人，教诲这位皇帝。他的诗是这么写的，他说：“雍翠对方从，由来去不同， 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这是华严的一首诗，这首诗结束起来蛮长的，但是还是要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讲，你要去清楚它。雍翠对着方丛，雍翠是指一切众生，融融包括他们两个人都是属于毛茸茸的众生，雍翠对着这个方丛，可是我们的因缘，我们的由来只去不同，每一个人来这里的因缘不一样，由来去不同，你要好好做你的皇帝，要勤政爱民，我是一个法师，我应该去弘法度生，所以由来去不同，只去不同，所以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好比较的。面对这一个美丽的后花园，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即使反应有所不同的时候，但是也是自己因缘不同。雍翠对着方丛，由来去不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他警戒他了。我们昨天还乌黑的头发，今天就白了，法从今日白，你要把握短短的时间，要好好修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花去年还那么红的花，今年这个花已经老了，已经没那么红了，花是去年红，去年还是那么年轻，那么飘片那么漂亮，可是今年就长了很多鱼尾纹出来了，这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不管多么美丽，燕也这东西都像朝露一样很快就过去，馨香逐晚风，所以夕阳无限好，已经近黄昏，一定要自己能够懂得自己警觉才可以这个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何必等到零落了以后才知道人生这个努力的东西，需要努力的东西，最后你也带不走。其实他告诉我们的是，你既需要人生里头努力，你明明知道他带不走，但是你却要认清他是一场戏。可是最后，我们的心得到真正的开启，得到真正的丰富，这是我们的修行里头心灵成长之路了。我想，时间也到了。我觉得《应化非真》第32，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同班同学有一位这个同学，他跟我讲，他说你怎么会念《金刚经》？光是后面最后结尾的那四句句，看起来那四句看起来就够消极的，你也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你怎么会读这种东西呢？我说他不是消极，他讲的是很真实的东西。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但我明明知道它是幻梦泡影，我并不消极，我仍然很积极。我知道在这个里行慈悲，我知道在这个地方自己努力振作。所以，虽然我明明知道它是幻梦泡影，我还是会很认真。但是我知道它是幻梦泡影，所以我不会什么事情看不开。所以，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能够体验如露亦如电，时间很快，所以应作如是观。自己就要更拘谨一点，佛是不坏世间法的。好了，我们金刚经讲到这里已经圆满，希望大家都能够欢喜信受奉行包括当然包括我在内我们都能信受奉行，而且我们得大智慧，得金刚般若，我们逢到种种的这个烦恼跟杂念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金刚般若智去化除它。碰到了我们自己黑暗或困难或者是失败的地的时候，我们要用金刚般若智去砥砺它，然后我们也更应该用这个金刚般若的光亮去照遍十方，我们要照破山河万朵，我们能往生极乐净土，这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生命的启发，我们生命的一部经，我们到这里圆满。下一堂课就讲这个阿含经，因为阿含我们是五十里头我们讲阿含一晚就讲阿含期再来，这个华严时一过来就是阿含。所以阿含就是佛的教训的意思， 那么它是跟数理相应的东西，我们下一次从杂二寒开始讲起。